讲武是以现充宫中色味之间，色味，味是饮食，色是男女。孔子我们中国来讲啊，食色性也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是讲人这个人生下来以后有两种啊本能，这本能没有人教的，这俱生的啊，他自己就会。一个是求食，你看这小孩子下生了以后第一件事叫吃奶呀，啊，他懂事了以后叫吃奶，那就是求食啊。第二个稍微长大一点了叫求偶了啊，这就找女性啊，求食求偶，就是生命的延续呀。这个色味之间呢，就是在这里边，就是这个经文义理比较含蓄，就是说明这个拿其相啊，这几句一句话带过去了。在这个我们的古来义理经典当中啊，你就看到有很多的那个文字啊，含蓄到你没有办法了解呀。比如说他说这个六欲天，从这个啊四王天一直到他化自在天啊，这个每一天的天人呐、啊、都有男女这种淫欲，他不叫淫欲呢，有的天上啊两个看一看，他不是说淫欲啊，他说什么成阴阳，阴阳阴是代表女，阳代表男，就成阴阳。这你要这个，假如是要你去查字典，查不准阴阳，他绝对不会讲成这阴是女的，阴阳是男女的关系，没有。但是经常是那样子的，两眼一看成阴阳，有的一笑成阴阳，有的摸一下成阴阳，有的抱一下成阴阳。总而言之，福报越大呀，你这个这种欲望越淡，欲望越淡，哎。所以到了最后一层天，就眼睛看一下阴阳势必，男女都看一下，好了，完了。所以还是不能看到啊，看到也不行啊，证明因为他那个天上的人这样子还是解决问题了啊，证明那个东西他最后的还是有问题，所以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啊，这个眼不见为净啊，这样才比较容易修道。啊，这一段就是讲到这里的啊。下边我们再念啊。见老病死，物事非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扶乘白马，宝冠璎珞，遣之令还。舍真妙衣而招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现五浊刹，随顺群生，自由尘垢，沐浴金流，天岸树枝，得攀出池，灵禽一同，往诣道场，吉祥感正，表彰工作，哀受思草，福佛树下，家福耳作，奋大光明，使魔知之，魔衰官署，尔来鄙视，至以至力，皆令降服，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好，成道相到这的啊。这个时候啊，师尊这个父王已经帮他拿了妃子，过着一种非常啊这个物质上非常丰富啊这种豪华的这种物质上的生活。但是呢，师尊并不以此为满足啊，于是乎啊，师尊就想，他总想在这里他没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他有一天呢，他就想出去。想出去呀、啊，游览游览，到外边走一走，不要老在宫中这样待着。 他父王一听说要出去，太子要出去，也是好啊，不能不给他出去啊。出去又害怕，又怕叛变呢，这个一些不好的事情影响太子的心理，这就下令啊，告诉说太子要出去游，这个出去这个啊游观的，你们街道要打扫干净啊，这个街上走的人呐、啊、也要注意威仪啊，啊，这是这个大家都晓得太子要出来了，啊，就这样。这个太子，这是所谓游四门呐、啊，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个游四门。太子就在城里走，啊，城市四方的嘛，就四个门嘛，啊，就东南西北这四个门。太子看看街道也很干净，建筑也很整齐，人民们就看着太子也是作礼啊，也很有礼貌，太子也很欢喜。想想好像还是有点什么事情没完，就到这四个门走走好了，看看这人来出出入入的。先到东门，东门一看呢、啊，看这个老人啊，发白腐皱，勾腰驼背，拄个拐杖，慢慢腾腾一步一步走。这个太子说你怎么这样子，老人家呀，你腰直起来不好吗？哎呀，他说殿下，我直不起来呀，我要能直起来，我为什么这样弯道，直不起来，这就是老啊，每个人都会这样啊，不光我呀。太子说每个人都这样，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平等平等啊。哎呀，太子听，哇，虽然我现在这样，但是还是会老，心里头有个阴影啊，人总会老。然后啊，又到南门，南门呢、啊、哎，看这个老人还不是前面那个了，一边走还一边哼哼哼在那呻吟的啊，非常难过的样子。看着这太子就问他说，你哪里不舒服啊，你怎么在有痛苦的声音？他说我生病啊，病很久了，没有办法呀、啊、现在大概也是大病不久了啊，感觉的真是苦啊。太子说那你没有看吗？没有看医生，是看医生也不行啊，这个老了就是这样的，老病死没有办法的呀，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的呀啊。太子听啊，老了就生病，又很难过。然后要到西门啊，西门糟糕了，看着更糟糕，看着死人啊，那看着一个死人在那里头，大家在那哭泣，这怎么这是死了，死了以后啊，一个僵尸在那里头，好了，啥也没有了。太子看看呢、啊、就很伤心啊，东南西看着都是很不快乐的事情。最后是到北门看看就回去了，到北门一看呢、啊、哎，看着一个沙门出家的啊，看着一个沙门啊，这是净居天示现的啊，一个出家的比丘像啊，剃出须发，然后袈裟招身，脱的钵在那里头啊，容光焕发。哎，太子看着欢喜，他就问呢，哎，说你是干什么的呀？说我是沙门呐、啊，我是比丘啊。说你要怎么能这样子才能这样子？他说要出家呀，要舍弃世间那个荣华富贵呀，啊，求得一个能够啊没有老病死的那个世界去。现在你看这个世界，刚才你看的那三个，有老有病有死嘛，我就到那没那个地方，没有那个地方的世界去。太子说那怎么能去呢？说像我这样将来就能去啊。他说了个偈子啊，说是有为诸法喜无常，无欲财位皆不定，为苦所逼诸众生，愿速出家救急之。哎，菩萨一听欢喜，太子一听欢喜了，这好，我求的就是这个，好了，原谅那个生老老病死，一扫而空，回宫了以后啊，决心出家。他出家了，回宫以后啊，然后就找一个时间给父王讲说要出家啊。那父王问他嘛，说你出去看了以后啊，有什么观感呢？对我们这国家怎么样子啊？说是啊，都很好，但是有办法，父王也没办法解决。什么办法没办法解决？老病死你能解决吗？他父王想，对呀、啊，这个事儿我没办法解决，这国王没办法解决。他说不但我没办法解决，所有的国王也没办法解决呀、啊。他说那个出家人可以解决，他告诉我了，他可以解决，我要跟他学，我要出家。他父王说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出家？出家我这个王位交给谁呀、啊？不行，父王不答应。父王听着心里是个阴影，就糟糕了，阿斯陀那个仙人说的恐怕要实现的话，没答应。这个太子想一想啊，越发感觉到有一个光明的远景，也是对于现实的一些个物质上的享受感觉到非常乏味呀、啊。晚上觉也睡不着，打坐 现在的境遇、的思维啊，怎么样的能够出家。后来呀，跟他这个父王的谈判，父王最后逼得没有办法，也说不过太子啊，太子也有智慧，说不过。最后啊，他父王讲，这样好了，你要出家也是可以了，你得总有一个传宗接代的人接管这个政权嘛，你不能一走了之嘛，我已经老了嘛，也没有几天了嘛。他说，就是说也是陀罗在旁边，他已经有孕了，当时也是陀罗就心里一震呢，就搁那么就有孕了。他说6年以后要生太子啊，要生儿子。说那父亲说，他父亲当然也不好问儿子，问这个妃子说你有没有孕呢，也是陀罗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那么就只能说是有孕的啊，这太子啊就要出家。出家以后啊，这个父王就不给他出家了，虽然口头答应，心里并不想给他出家了，就告诉这个四门的守门的人，严格给我防守这个四门，绝对不准许太子出去，哪个要准许太子出去了，我就拿了重办你。好，这就四门的守门的军士啊特别紧张，昼夜的呀派人在那看着这个门啊，那哪看得住呢。有天晚上啊，这个太子啊在那打坐，一看也是陀罗也睡着了啊，那么我这些宫女啊也都睡着了，他想啊，这回是我出家时间到了，赶快喊车尼，喊那个给他看马的那个啊，赶快备马，我要走。车尼要赶快把那个白马呀啊备好了以后，太子就走到城门那个地方啊。他城门那个地方啊，要那个到了那个地方，那个看门的呀，那静居天天让他们都睡着了，睡着了，但是也没有门没有开，这个四大天王就把这个马足捧起来，夜欲城人不知嘛，晚上从这城门上走过去，人不知道。第二天，耶稣陀罗一看，哎呀，太子失踪了，怎么不在了呢？就赶快给报告这个净饭王啊！哦，大家一说太子失踪了，这怎么办呢？就看看这个四门都好好的呀，没有啊？早就说太子失踪了。他父亲说啊，父王说一定是去出家去了啊，老泪纵横啊。没有一会儿，好。车尼回来了，带着白马回来了，是太子出家了，衣服也带回来了啊，也告诉妃子，告诉也是陀罗妃子，说好自珍重吧，人生苦短呐，叫生死无常的，大家各修各的道了，我去修道去了，等我成道回来再来度你们好了。告诉父王也是这样的，不要为我担心了。然后啊，他父王啊还是这份情分难舍，就派了那五比丘就跟着他说，你们呐就伺候太子啊，太子要你们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们不要干扰太子修道啊，不要你们在旁边修道啊，你们修不管你修不修成道将来都有重赏。这五比丘啊也受命而去啊，就是这样的。后面就讲了这个地方了啊，看了这个老病死啊，感悟见世间是无常的呀，世间无常，国土委脆呀，四大苦空，无因无我，真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放弃了国财位、国王、财富、名位，入山学道，到山里去修道去了，学道啊，扶乘白马。这个时候出去以后啊，骑着白马走的，到那地方把那宝冠的璎珞都拿下来了啊，告诉这个车尼带回来，车尼和白马当时都跪下来了。哭啊，白马也哭啊，车尼也哭，不回去啊。这个太子告诉你们回去，我今天修道以后我还都会度你们，不要感情用事嘛。最后车尼就走了啊，把冠璎珞带回去，然后把他自己那个真服啊脱下来，跟那个山里头那些修道人呢、啊、换那个鹿皮修道的衣服，其实是净居天人实现的啊，穿上那真正像一个修道的人了。而招法夫剃除须发，自己剃发，那时候没人剃呀、啊，他自己用宝剑剃下来，啊，空中一丢，天人把那发接上去，拿到天上去供养。端坐树下勤苦6年，行如所应。这个修道啊，世尊那时候没有佛出世，跟谁修啊？跟外道修啊，就找那些外道仙人去修啊，啊，说你们怎么修道的？我也想修道，啊，跟他们修。外道的唯一的长处它就是苦恨，外道的三摩地有爱见，所以不能够得涅槃，没脱爱见，没有断见爱思烦，爱见爱思见思烦恼啊。 所以就干着勤苦六年，苦行了六年。世尊那个六年他看到外道苦恨啊，但是所以不得到，世尊想啊，一定他们苦恨的不够，好，我要超过他们，一天吃一麻一麦，一个麻一个麦粒，哇，那能够能够什么营养呢？就那么一天吃呢，搞了六年呢，那个骨瘦如柴呀，在那里头啊。最后啊，他的思维得的结果，已经世尊那个时候修到非想非非想定，那个就是有顶，整个的说不是最高一层天，二十八层天，第二十八层，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能证入涅槃呢、啊，证入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不可能的呀。他说这不行，这个办法还是不对，放弃了，放弃了苦恨，放弃了苦恨以后呢，他想啊，我要重新的。这个办法不行，嗯，得不到结论，于是乎我到了那个河里去沐浴沐浴身体，这个时候沐浴得很累呀、啊，出不来了啊，天人把那树按下来，然后世尊拉着树上来，啊上来以后呢，牧羊女呀、啊、看着太子，然后太可怜了，送的呀，就贡献了这个牛乳，有的时候是羊乳，都是牛乳啊，那都不管他了。最好的乳梅给世尊吃，世尊接受了，吃了以后坐下来，还没人坐的时候，有一个天人啊，赐现一个割草的人叫吉祥，在后边有说，但是割草，他献一个草给世尊，说吉祥草，给附在菩提树下，世尊就坐下了，发愿，我假如在这个地方我要不成佛道的话，誓不起坐，坐下来了，结果在这里成道了，啊，在这成道。勤苦六年，行如所应，他所修行的都是应该做的，应该一点也没有啊！我们修行的人就是要能够身口如一，言行一致，你应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修行这样子，在家像在家的修行，吃在家的戒，好好在家的修行，出家的修行方法，你行如所应。啊，一个是你与法相应，第二个是你应该这样做就这样做啊，叫如法，这样行如所应。现五浊刹，我们再现五浊，现五浊刹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刹土里边。这个五浊是哪五浊呢？就是我们讲那个阿弥陀经里也讲过，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五浊。这个劫浊呀，是人寿到两万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时代就不好了啊。这个劫浊本身它没有一个内涵，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说前后边的四个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么在这个时代里有这个四浊，所以这个时代就变成劫浊啊。这个劫浊是这样子，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嘛。那么见浊呢，见解上有错误，邪见之盛，慢慢慢慢的呀，这个时代的人呢非常邪见呐。你要说深信因果，他绝对不相信呐，什么因果迷信，他是这样子的呀。你要说你对不信佛的人，你要讲因果讲佛法，他绝对说的是你迷信，这就邪见啊，这邪见之盛，就见浊。第二个是烦恼浊，烦恼浊就烦恼特别重，烦恼特别重，没有事情自己就容易起烦恼。你看那国中生也自杀，高中生也自杀啊，这种事情啊，这都是这小小的小孩子哪里有烦恼呢？他就自杀了啊，他烦恼起现行了，没有办法，烦恼重。这个五浊恶世啊，烦恼是重的啊。这个见浊的就是五力识，身边邪见界，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取见啊，这五力识。这个五力识啊，第一个就是身见，你这个身见不破呀，没办法破我执啊，没办法的。身见就是认为这个身体是我，有这个身见，其实这个身体没有我，四大假合，四大五蕴假合的这么一个报体，没有一个我。但是一般都要，这是我，这是我的身体，然后这我所啊，我所有的这个，我所有的那个，这就叫见浊。烦恼叫贪嗔痴慢疑啊。 那个身见边见，边见就看到一边，他没有看到两边，就一边光看到一边呢，你就偏见了，边见就是偏见了啊，身边邪见，否定因果的这种邪见啊，邪身边邪见，见取见，主见，主观武断啊，戒取见，非因即因，就像那外道啊，吃狗戒，吃牛戒，就这种啊，吃猪戒，吃这种戒，他认为这个戒可以升天得涅槃，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因，他把它当作了真正的因，叫非因即因，这就叫啊戒取见。出果圣人从此断掉三界的见合，一下断掉了啊，这个五个见，身边邪见见一起断了啊。那么下面的那个烦恼的贪嗔痴慢疑呢，贪嗔痴慢疑要到阿罗汉以后，阿罗汉以后才能断啊。贪嗔痴慢疑其实属于爱方面，爱烦恼贪心啊，这个未得欲得，不是我的我要得到，贪啊，嗔呢容易发脾气，嗔怒，痴是愚痴颠倒啊，贪嗔痴慢共高我慢，疑呢疑惑不信，对正法不相信，人都有这个毛病啊，你要说好事他觉得不相信，要说坏事情啊容易相信，你要说坏事情啊那不要说一说就相信了，不要再加以解释，要说好的事情啊解释半天那不一定相信，这就是众生的是共业所感召这种烦恼啊，母作儿事，皆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众生和有情的众生、无情的众生都染污了啊，就染污了，山河大地、空气、太阳、水，统统染污了啊。那么这是无情的，有情的众生也染污了啊，众缘和合升起了一切的情欲无情。通通染不了，这叫众生浊命浊呢。这个时代的众生短命，命很短。那有的人是讲，我们现在呀，这个医学发达，医药发达，人寿命都很长啊，不长啊。我们有很多，你看呢、啊，要平均来算的，不能是看着某一部分的人啊，平均算的。有一个战火，一死多少人？一个原子弹掉下去死了几十万人，乃至于啊。就像那个电动的屠宰场一杀多少啊，一个那个杀虫剂一杀多少众生，那都是啊命浊呀，那都是命浊呀啊。所以呢劫浊见浊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合起来这个五浊恶世啊，就是这个五浊恶世，是现在五浊恶世的刹土当中随顺群生，随顺跟众生一样，恒顺众生啊，似有尘垢，也是想在身体上啊还有肮脏的东西啊，要洗一洗，沐浴金牛。这个金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恒河沙，那个沙子啊，在太阳光一照的时候它闪闪的，并不是那个沙子是金的，它有时候呢会闪光，像金闪金光一样啊，那个河流里边呢，那么有一种那个沙子会闪闪金色的光，天暗树枝得攀出池，这都讲过了啊。灵禽一从往一道场，出完了以后啊，也洗好了身体，上了岸了以后出来啊，就往道场里去了，要成最后下决心再不搞那些外道那些东西了，浪费了时间，最后要到菩提树下去成道了，修正法，中道正法啊，往一道场，吉祥感正表彰工作，吉祥就是那个割草的人叫吉祥啊，感正他是世尊的道业将要成就的时候感召一种表征啊，一种正象征，表示彰显世尊的功德和福报圆满了啊，哀受思草。这个吉祥把那个草割下来啊，很柔很细的那个草叫吉祥草啊，在密宗的灌顶上插那个草就是那个叫吉祥草啊。 那么就献给世尊，他说世尊，他说那菩萨呀、啊、这个草最好了，你要坐起来打坐最好。世尊说好，你给我扶起来啊，扶到那个树啊，菩提树下啊，扶佛树下，扶在那个佛树，就是那个菩提树觉啊，佛是觉，就是菩提树下，皆加扶而坐啊，奋大光明。这个时候世尊自度圆满的时候啊，一念相应会顿破无明的时候，好了，这会成一切种子。这个时候呢，奋发大光明，使魔直指。这个大光明啊，那照耀三千大千呐、啊，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当然震动魔的宫殿呐、啊。这魔知道了，说：“哎呀，要这个菩萨要成佛了，我们不行，不能让他成佛，啊，就要这魔来扰难。”先要这个魔的使者，然后又要魔的魔女、魔王的女儿，世尊一一都能够都不动啊。最后啊，这个魔王带着这个兵啊来了，他自己来啊，自己来，就说佛还是把他制服了，还是把他制服了啊。什么之争？魔在观手而来逼试、逼迫来试炼，至以智力，世尊这个时候、啊、用智慧的力量。能够让他降服，得微妙法成罪正教。这个时候啊，降魔以后啊，成道，先成佛像。这个成佛呀，降魔啊，我们世间上没成佛以前也要降魔。这降魔呢，我就说完了这个古人的这个偈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念佛啊。这个菜根谭上，这个红迎明说：“降魔者，先降自心。”你要降魔吗？先降你自己的心，先降自心。降魔者先降自心，心服在群魔退听。你这个心里就把制服了，一切的外边的魔统统退到一边去了啊，退听，听你的招呼，退到一边去了。这是降魔者先降自心，心服在群魔退听啊。这个欲恒者恒欲先欲此气，就是你这个欲驾驭这个恒逆来临的时候，遭遇到恒逆来临的时候，处理这个恒逆的时候啊，叫欲恒，意就是欲驾驭车马那个欲啊，欲恒者先欲此气。你要驾驭这个恒逆来临的时候，先驾驭啊我们这个自己内心这个气，气平。驾欲恒者先引其气，气平在外恒不侵。你心气平和的时候啊，外边的恒逆不能够侵害你。降魔者先降自心，心服在群魔退听。欲恒者先欲此气啊，气平在外恒不入啊，外恒不侵。这是问题，就是啊，佛成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心如如不动啊。世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魔说你不能在这里头修道，我要把你掀走啊。世尊说你没有资格来掀动我呀。他说我无始劫来我就在这里修行啊，啊，三世诸佛都在成道，现在我要成佛了，也坐在这里。他说你不相信，你看世尊手那个底下有个印呢、啊，垂在下面就是按地那个印，要成道的时候按那个大地，一按大地，所有地神都出来。来作证，说世尊我来作证，世尊是要成佛道了，应该在这里头啊、世尊最后告诉他啊、日月堕地须弥倾倒，宁有此事我志不移。说日月太阳月亮掉在地下来，须弥山倒了啊，真就是有这种事情，我的在这个修道之前也不会遗合的，你赶快走，当时魔走，最后魔也降服了啊，皈依了，就是然后呢得微妙法成罪正觉，是最后的降心魔。世尊呢最后把这心里这点魔彻底降完了，降服完了了，阿弥成佛道。好，现在我们就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研究这里啊，先念佛回向。